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14年5月5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我们将关注以下内容：美国在亚洲作秀还是示威？勇敢的中国艺术家。乌克兰东部局势持续紧张。欧安组织观察员获释，并非冲突平息信号。阿富汗山体滑坡已造成数百人丧生。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奥巴马为期一周的亚洲之行，原本意在给美国的地区盟友吃一颗定心丸，结果行程结束，亚洲盟友们对这位美国总统的支点战略仍怀有疑虑，而中国方面同样不悦。
在奥巴马4月23日至29日访问亚洲四国期间，他反复表示，亚洲繁荣的关键在于中国遵守游戏规则，而不是让规则适应自己的利益。这位美国总统的最后一站是菲律宾马尼拉，该国是美国的传统签订盟友，同时与中国在海上纠纷不断。美国和菲律宾签署了10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自90年代初结束在菲律宾军事驻扎后，重新在该国部署军队。我们与中国的领土争端是签订这个新协议的原因，菲律宾国会议员贝洛说。他表示，马尼拉希望通过这一协议让中国尊重菲律宾的领海领土主权，然而事实上，这个协议没有这样的作用。贝洛多年来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他说，我们从华盛顿的表现中看到的是一种作秀的症状，必须向其盟友和中国亮出自己的旗帜，而且是用一种廉价的无意的方式。奥巴马在马尼拉的菲律宾陆军总部的演讲中说，所有国家和人民都有权生活在安全和平的环境里，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我们认为必须维护国际法，保证海上航行自由，商业不受阻碍，他说。批评者认为这样的言辞会引起该地区更多的疑虑，因为美国过去20年中的外交政策清楚地证明了其本身并没有做到奥巴马鼓吹的这些内容，而中国也抓住这些论点反驳，表示试图破坏该地区稳定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奥巴马关于和平与国际法的言论非常空洞，这些言论与华盛顿以及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互相矛盾。中国日报4月29日的一篇社论这样写道，社论同时称，现在华盛顿很明显已经不再费心去掩饰其限制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企图，说美国的亚洲支点战略不是针对中国，更是不能令人信服。奥巴马政府在2012年1月宣布了多层面的亚洲支点战略，其中就包括提升与该地区国家，特别是与美国传统盟友之间的双边关系，深化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合作关系，促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中国日报的社论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都怀抱着这个天真的想法，当美国的盟友走得太远时，华盛顿会进行制止，而奥巴马的此行应该是一个警钟，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社论批评道，美国与其姿势的盟友联合对中国的安全进行威胁。这里提到的姿势盟友指的是日本和菲律宾。中国和日本围绕钓鱼岛之间的争端近年来不断升级，中方称该岛屿群自明朝起就是中国领土，日方则强调美国在1972年将岛屿所有权移交给日本。奥巴马此次出访日本期间明确表示，处于日本行政管理之下的尖阁诸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这意味着一旦该岛屿群受到攻击，美国将进行干预。这一表态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称，中国坚决反对将钓鱼岛划在美日安保条约之下，敦促华盛顿谨言慎行。秦刚说，中国维护主权、领土完整、海上权益的决心和意志是不可动摇的。一些中国评论人士称，奥巴马此行试图建立一个亚洲版的北约。不过，新加坡国立大学东盟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表示，这样一个组织没有存在的意义。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不想和中国进行对抗，这位研究员说，中国已经成为这些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他们希望与中国进行更多的贸易往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多边主义中心负责人谭瑟生称，奥巴马的支点战略旨在保护和维持其利益。他表示，美国一直用霸权来巩固其在亚洲地区的势力，而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主权方面要求日益强硬，美国将自己看作是处于颓势中的大国，将中国的所作所为看作是对自己的挑战，并为之所困。
一些中国的艺术家们往往比西方人想象中的更为勇敢，他们诙谐暗指，敢于触及政治话题。柏林的一个名为《八种可能路径》的展览上，许多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令人惊讶。
在德国，提到中国的艺术家，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艾薇薇，她无疑是中国最知名的艺术家之一。艾薇薇也是一位有名的人权活动人士，在2011年她被抓之后，国际出现了一波声援支持这位艺术家的浪潮。而柏林这个艾薇薇想成立一个工作室的地方，这个聘请她担任客座教授的地方也提供了支持。艾薇薇不仅不能亲赴柏林任教，她也不能出席自己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作品展，她不被获准离开中国。今年四月初，马丁·格罗皮尤斯展览馆举办艾薇薇作品展以来，大约一个月内已经接待了超过 7.2 万访客，而关于她的第二部纪录片也即将在德国上映。其实在西方很少有人知道，除了艾薇薇之外，在北京还有一个快速壮大发展的十分活跃的艺术家群体。嘲讽时事，诙谐暗指，一些艺术家们并不惧怕触碰政治的话题。孙元和彭宇的作品《今夜我不睡》描述了两人开着按照警车的式样设计的伪警车深夜在北京游荡的过程。策展人郭晓燕认为这是一个有着反抗意欲的动作，在开着这辆伪警车时，他们还遇到了真正的警察。郭晓燕介绍说，当时他们很害怕，但是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警察没有察觉，因为总是有一些高官使用警车，仅仅是因为这样行车就可以畅通无阻，不必注意交通规则。这段有着讽刺意味的视频在柏林名为《八种可能路径》的展览得到展出。这个展览的名字也意为“条条大路通艺术”。展出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个主题。一些艺术家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作品，比如80后艺术家何翔宇，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煮了120吨可口可乐，最终剩下的只是一堆可怕的结块沉淀物。这部作品展示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反抗。而这个作品的不远处躺着艾薇薇，她脸朝下跌倒在地。这是何翔宇的另外一个作品《马拉之死》，他使用了真人尺寸的塑胶塑造了制成一个艾薇薇。这是在艾薇薇被捕之后不久，何翔宇在2011年完成的作品。马拉原本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激进的革命家，1793年他被保皇派吉伦特党的一个女支持者情刺而死，这无疑是一个寓意颇深的题目。不过这些展品都不像艾薇薇那样直声谴责中国当局。柏林策展人施岸迪表示，中国人更多的运用的是含蓄的表达方式，并不是直截了当那一种。他在中国生活了多年，施安迪还表示，艾薇薇的方式让西方人十分感兴趣，他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对很多中国人来讲，他的方式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年轻艺术家们使用了多元化的表达，有时寓意朦胧，有时直白清楚，比如杨俊岭，他在一幅风格华丽的画上表现了同性恋题材，一圈监控摄像机把镜头对准了一对赤裸的男同性恋，这幅作品叫做《我时时刻刻都在监视你们的道德》，这些作品在中国都得到了展出。无论是监控、破坏环境还是滥用权力，柏林的展览会上这些话题中国的年轻艺术家们都有所涉及。长久以来借题发挥往往是很多中国艺术家的战术，在打压和艺术自由之间探索的展现，直到今年7月，人们都可以来参观涉及了绘画、摄影、影像艺术和装置艺术的8种可能路径展。
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分离分子之间的战斗有增无减，人们甚至担心普京可能出兵乌克兰。乌克兰政府军继续向东部地区的亲俄分离分子发起攻击，战斗直升机和装甲车也投入战斗。据基辅政府公布的消息，政府军已经成功地将多个城镇的起义分子击退，迫使他们撤离了所占领的建筑。据称，目前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卢甘斯克、马里乌波尔等地仍战斗激烈，再次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内政部长阿瓦科夫说，叛乱分子部分使用了重型武器，但是政府军坚守着阵地。阿瓦科夫强调，政府将继续打击无视法律、威胁公民生命的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不过，分离分子也一再成功地占领新的建筑。周六晚上，戴着面具、手拿棍棒的亲俄分子冲击了顿涅茨克国家秘密情报机构大楼。在奥德萨，乌克兰政府的支持者同亲俄分离分子周五展开巷战，至少导致46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目前局势相对平静。周五，示威者在警察局前要求释放因涉嫌挑起动乱而被逮捕的亲俄分离分子。乌克兰临时总统土耳其诺夫呼吁为所有死亡的乌克兰人致哀两天。周六，俄罗斯电视台播出了奥德萨悲剧的黑白画面，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燃烧的工会大楼和众多的遇难者。由国家控制的俄罗斯电视台迅速指认了肇事者，尽管谁是肇事者还根本无法证实，但是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在冲突发生后立即指责右翼激进团体挑起冲突，对众多人的死亡负有责任。乌克兰的俄罗斯东正教代表考勒夫说，杀人放火，右翼分子应对这些罪行负责。你们已经看到，躲进工会大楼的不仅仅是帐篷营地的积极分子，而且也有为躲避纳粹暴力的妇女和儿童。这些纳粹团伙从乌克兰各地来到我们的城市，他们封锁了建筑物的所有出口。当消防人员赶来时，这些纳粹分子摧毁了一切，造成40多人丧生。这是对诺沃罗斯亚俄罗斯居民的大屠杀。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谈及乌克兰东南部查尔基夫至奥德萨之间的区域时，曾经使用诺沃罗斯亚这个说法。对于是否派遣军队保护乌克兰的俄裔公民问题，普京没有进行表态。自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接受记者采访之后，基辅政府对俄罗斯进兵乌克兰的担忧又成为这个周末人们热议的话题。普京总统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在最近24小时内，我们收到来自乌克兰西南部地区的数百个电话，人们绝望地请求援助，并表示目前那里发生了可怕的情况。大多数电话内容都是要求俄罗斯提供切实的援助。佩斯科夫没有就俄罗斯可能做出的反应进行表态，对俄罗斯东部紧张局势继续升级的担忧依然存在。被乌克兰分离分子扣押的军事观察员获得释放，但是本台评论员认为这并不是乌克兰冲突平息的信号。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释放了被其扣押整整一周的军事观察员，这些观察员是根据欧安组织和西方国家的一项协议在当地进行军事视察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鲁金为军事观察员的获释进行了成功的斡旋。分离分子释放这些被他们视为北约间谍和战俘的人，此举值得欢迎。而俄罗斯在西方敦促下，以及在前联邦总理施罗德的努力之下，最后也从中进行调停，此举值得赞扬。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军事观察员的获释并不是冲突平息的信号。乌克兰政府军同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全副武装的分离主义民兵之间的战斗仍在继续。乌克兰内政部长阿瓦科夫周六早上宣布，继续对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仅数公里远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亲俄分离分子进行军事打击， 此外，乌克兰西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的暴力冲突看来会继续升级。从周五至周六，该市的亲俄和亲乌克兰派之间发生冲突，双方争夺的一个工会建筑被烧毁，造成多人死亡。双方队伍中都有一些人希望冲突升级以及通过暴力解决问题，他们将西方和平解决危机的要求当作耳旁风。亲俄分离分子的目的昭然若揭，他们希望乌克兰继续处于不稳定状态，以便阻止定于5月25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由于对东部许多地区失去控制，乌克兰政府领导人处境艰难。基辅领导人面临着来自公众的压力，乌克兰人要求政府显示其实力，使用武力打击分离主义势力。他们不能眼看着作为一个整体国家的乌克兰陷于崩溃而袖手旁观。这种不妥协、恐惧加忧虑和相互指责的状况，成为引发乌克兰内战的导火索。特别是邻国俄罗斯从中扮演着一个可恶的角色。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被推翻之后，以土耳其诺夫和亚琛久科为首的亲西方政府引起克里姆林宫的恐惧。莫斯科担心在地缘政治的博弈中将乌克兰输给欧盟，中长期内也输给北约。因此，俄罗斯领导人利用乌克兰中央政府的软弱无能，于3月份吞并了克里米亚。俄罗斯目前的政策旨在阻止5月25日的总统选举，从而阻止乌克兰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对于乌克兰可能因此会出现爆发战争的风险，莫斯科政府显然心知肚明，即便不是故意策划，至少也是有意容忍。因为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分离主义势力的影响比他所说的要大得多，如果莫斯科真要做的话，他能够让分离分子听从其指挥。俄罗斯特使成功的让军事观察员获释就是一个证明。乌克兰过渡政府决心扩大打击亲俄反叛分子的反恐行动，该国境内过去几天发生的严重骚乱已经造成50多人死亡。
乌克兰国家安全及国防委员会首长帕鲁比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将在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非法行动的地区加强打击力度。4月28日，亲俄分子占领了顿涅茨克州康斯坦丁诺夫卡市的市政厅。据法新社报道，城里有一处被遗弃的亲俄分子的检查哨所，通往市中心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些临时路障。反叛分子在市政厅前搭建了临时障碍物，电视塔附近也间发生过交火。周六，斯拉夫扬斯克市周围发生了激烈交火，乌克兰政府军攻陷被反叛分子占据的一处检查哨所，试图打击亲俄反叛武装的中心据点。斯拉夫斯扬科市中心周日清晨显得较为平静，但是当地居民说，这个城市的基本食品供应越来越难保证。在斯拉夫扬斯科市生活的居民总数约为16万人。七名遭扣押长达8天之久的欧安组织观察员获释，他们已于周六晚间抵达西欧。亲欧武装分子释放欧安组织观察员的行动被看作是乌克兰危机中的一线曙光。乌克兰过渡总统土耳其诺夫周六公布消息称，奥德萨市冲突造成42人死亡，斯拉夫扬斯科市的军事冲突造成至少10人死亡。奥德萨市周五发生严重骚乱，一座大楼起火造成38人死亡，其中多数人因烟雾中毒而死，还有一些人为了求生从窗户跳出来坠楼而死，另外还有4人在骚乱中中枪而死。在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亲基辅派别的示威者同警察之间发生冲突，这些示威者抗议俄罗斯拒绝允许亲基辅派领导人杰米列夫进入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国内的暴力现象引发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掀起了新一轮口水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向美国国务卿克里提出，华盛顿方面应该向基辅政府施加影响，让乌克兰政府停止针对自己人民的战争。拉夫罗夫警告说，军事行动会令这个前苏联加盟国内部出现自相残杀的现象。他呼吁欧安组织发挥更大的调解作用。莫斯科方面说，鉴于乌克兰国内现在暴力频发，坚持于5月25日举行总统大选十分荒谬。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如果莫斯科方面扰乱即将在乌克兰举行的总统大选，他将加强对莫斯科的经济制裁。 莫斯科方面的表态有可能招致西方国家对其采取有史以来最为严格的制裁行动。据估测，俄罗斯在乌俄边境陈兵四万，普京称他希望无需动用俄罗斯军队。作为回应，乌克兰开始了新一轮征兵工作，并且让军队进入完全战备状态。获得释放的欧安组织观察员、德国联邦军上校施奈德在柏林机场接受采访时说，想象一下，八个夜晚我们一直在交火的中心，今晚我们终于可以和家人在一起了，我们从来没想到这会发生。基辅政府和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煽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骚乱，这一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子坚持要在5月11日举行独立公投。俄罗斯方面则反驳了西方的指责，但是也表示如果乌克兰的利益受到威胁，俄罗斯方面会做出回应。
两天前在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上省发生的山体滑坡已经造成至少数百人死亡，救援人员对700多名无家可归的灾民家庭提供援助。
本周五，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上省发生两次严重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瞬间淹没了300座房屋。阿富汗地方政府证实已经有300余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而且死亡数字还会继续增加。此前，当地政府官员称，死亡人数可能达到2500人。山体滑坡发生时，大量村民正在参加集体礼拜。泥石流所经之处，房屋和树木皆被淹没，这让救援工作变得希望渺茫。到目前为止，救援人员只挖掘出少量遇难者的尸体。一位40岁的妇女哭着描述泥石流发生时，她父亲的房子被瞬间摧毁的情景。他说，我当时正坐在窗户边吃午饭，突然间我听到巨大的轰响，然后我意识到我们的村子发生了山体滑坡。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继续说道，我朝家人大喊让他们快跑，不过这已经太晚了，我的父亲和母亲都遇难了，我叔叔和另外五个亲戚也都没有逃脱。救援人员和当地居民使用挖掘机，希望能够找到幸存者，但却都是徒劳的。这些救援人员还对大约700个流离失所的家庭给予了援助。阿富汗政府和国际救援组织向受灾地区提供的帐篷、食品和饮用水，周六陆续被送至受灾的村子。夜间，很多家庭留在户外过夜，他们担心山体滑坡会再次发生。巴达赫上省省长周六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我们现在已经确认300人死亡。他说，很多房屋被埋在几米深的泥潭中，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搜救，我们准备为遇难者举行祷告仪式，再举办一场集体葬礼。周日，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向在这场灾难当中丧失亲人的灾民表达了慰问之情，这一天也被宣布为哀悼日。联合国阿富汗支助团和阿富汗红十字会以及其他救援团体目前都在灾区开展援救工作，当地需要更多的饮水、食品、药品和临时庇护所。巴达赫上省位于阿富汗东北部地区的山区，与塔吉克斯坦、中国和巴基斯坦接壤。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 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 本台今天晚间的汉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21点到22点，欢迎收听。